页，来看约伯记三十八章一到七节。那时耶和华在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这引无知无识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懊悔不明的是谁呢？现在你要如有勇士束腰，我要问你，你要告诉我，以创造我奠定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就只管说吧，你一定晓得是谁定大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大地之上，地的基础垫在哪里，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诚心一起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接下来请我们看三十九章二十六节到四十章第九节。鹰鸟飞翔展翅难飞，是因着你的聪明吗？大鹰上腾在高处筑巢，是听你的吩咐吗？它住在山岩之上，栖息在岩崖与坚固所在之上，人从那里窥看猎物，他们的眼睛可以从远处观望，他的幼稚也都吮血，被杀的人在哪里，鹰也在哪里。耶和华又对耶伯说，挑剔是非的怎能与全能者争辩呢？责备神的回答这个问题吧。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微小的，可以回答你什么呢？我只能用手掩口，这说了一次不再回答，说了二次就不再说。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要问你，你要告诉我，你怎能废弃我所审断的，怎能定我为有罪，好显出你自己为义呢？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用他那样的声音打雷吗？接下来请我们看第四十一章一节到第十一节。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能用绳子把它的舌头压下吗？能把草绳穿进它的鼻子吗？能用刺钩穿透它的腮骨吗？它会向你再三恳求，对你说温柔的话吗？他可以与你立约，好使你永远奴役他吗？你怎能玩弄他，像玩弄雀鸟一样呢？怎能把他拴住，给你的幼女取乐呢？结伙的渔夫怎能拿他当货物买卖呢？怎能把他分给商人呢？你能用倒钩扎满他的皮吗？能用鱼叉扎满他的头吗？你把手按在他身上，想到与他的战斗，你就不再是这样做了。人希望捉住他是突然的，人一见他就心惊胆战，人惹他的时候他不是很凶猛吗？这样有谁人能在我面前能站立得住呢？谁先给了我以致我要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接下来请翻页看四十二章一节到六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是不能拦阻的。这以无知无识的言语使神的旨意模糊不清的是谁呢？所以我说了我所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晓得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要问你，你要告诉我。我从前只分文有你，但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灰烬中懊悔。
大家好，我是吴江，是两点聚会的其中一位牧师。我们今天要继续查考约伯记，这个讲道系列的标题是经受苦难的智慧。让我们现在来到神的面前，请求他赐给我们智慧，知道在苦难中如何继续信靠他和敬畏他。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知道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我们经常会受苦难，我们请求你借着这次讲道将你的智慧赐给我们，帮助我们更加认识，更加明白你的作为，更加明白如何在苦难中继续敬畏你，远离邪恶。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次讲道的开始，让我们想象一下，假如神有微信账号是给所有基督徒， 那么基督徒发给神的微信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当然会有各种的内容，但是我可以想象的是，很多这些微信开始都会是一个疑问的句式，也就是为什么？神，我有服侍你，你为什么让我身体会变成这样，受长期病痛折磨？神，我有信靠你，你为什么让我找不到对象？神，我有敬畏你，你为什么让我孩子比别人孩子学习差，行为差，不上进，事业不成功？神，为什么有地狱？为什么只有相信耶稣的人可以逃离地狱呢？神，我有跟随你，你为什么给我这样一个伴侣？神，你为什么让我那样被虐待、被侵犯、被侮辱？神，为什么我这样比较敬虔的基督徒受苦，但是那样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可以兴旺？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相信我们都有自己的为什么，要么是曾经问过神，要么是正在疑问神。我上个和上上个礼拜跟你们分享小红的情况，在读了神学院之后就身体不好，无法工作。你们可能没有猜这位小红是谁，其实是我。20年前，在我读了神学院之后，我身体不好了，无法工作，只能做一些兼职的工作，总共有4年。在那个时候，我也提出了自己的很多为什么。为什么你救了我，也这样带领我，给我恩赐，给我一颗服侍你的心，然后让我身体变成这样？也许你现在因为你自己所经受的苦难，也在问神，为什么？很多这些为什么对我们而言是非常敏感的，是我们疑问的时候，同时也哭泣，同时就哀痛。而且我们不仅是因为好奇，想要得到答案，就问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些为什么也带来一种质疑的方面，控诉神的公义和公平。这些问题的潜台词是说，如果你是一位公平的神、公义的神，你为什么会让我生命变成这样？那么神会如何回应这些以为什么开头的问题呢？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会帮助我们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今天的经文对我们的回应是大纲下面的吩咐，要明白神的全能全知，以及你的无能无知，从而敬畏神，不再定神会有罪。在我们开始查考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首先来回顾约伯记到此为止的进展。在约伯记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约伯是一位敬畏神、远离罪恶的人，然后神就赐福给了约伯。但是撒旦指控了神，说约伯仅仅是为了得到神的福分才敬畏神，所以神就允许撒旦去攻击约伯，让约伯失去神赐福给他的东西，他的牲畜、他的奴仆、他的孩子、他的身体健康。约伯对这一切的回应是什么呢？在开始约伯有表示信靠神的掌管，但是再过一段时间他就开始指控了神。我们上个礼拜看到了约伯的朋友认为约伯受苦是因为神的报应，其实约伯自己也认为神是在报应他的罪。但是约伯知道他没有什么罪是配的这样的报应，所以约伯就开始指控神的公义和公平。比如说在24章1节，约伯疑问为什么全能者 不保留赏善罚恶的时间。约伯的质疑的高潮是被记载在29-31章。在这三章，约伯在哀叹之后，就在神的面前列下来了一系列的他的敬虔的行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来在神的面前证明他的敬虔，证明他不配他所经受的苦难。然后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一句话，他就求神回答他，让他明白神之所以在告他，让他明白神是在告他的哪些罪。我有把这句话写在大纲上。约伯在31章35节就说了：“愿全能者回答我，愿那与我争讼的写好状词。”从此，我们就热切期待神对约伯的回答。但是在神回答了约伯之前，在约伯记32-37章，有另外一个人物起来了，他的名字叫以利户。在某些方面，以利户的话语显明他比约伯的朋友更有智慧。他不断地劝勉约伯要谦卑自己，承认神的掌权和智慧，不再指控神。但是他还是照着来自人的智慧，照着立即因果报应来看待约伯的状况，以为约伯受苦一定是神的报应。但是作为读者，我们知道实际上的情况并非如此。所以在以利户结束他的话语之后，我们还在热切期待神的回答。我已经听了很多人的声音在这本书，但是在约伯记38-41章，我们终于能听到神的声音。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神在这四章经文的话语的目的呢？其实48章第8节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经文。在40章第8节的后半部分，神说：“你怎能定我有罪，好显出你自己的义呢？”神这两个讲话的目的是让约伯意识到，他这样质疑神的公平和公义，这样定神为有罪，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神的回答是如何达到这样的目的呢？是借着一个令人感到比较惊讶的方式。其实约伯是质疑神的公义，但是神的回答并没有为他的公义而做辩论，神反而让约伯考虑他所创造和掌管的世界，考虑受造之物。借此，神也让约伯意识到他的伟大、全知和全能，并且也意识到约伯自己的渺小、无知和无能。这样约伯会有机会重新考虑他对这些苦难的反应。让我们现在去查考这段经文。我们首先要思考38-39章第一个部分。38章1-2节，那时耶和华在旋风中回答约伯。我们终于能听到神的声音，但是神是怎么回答约伯呢？第2节，这以无知无识的言语是我的旨意，暗晦不明的是谁呢？神说约伯的言语是无知无识的。在接下来两章，就是38和39章，神不断地重复了知道、晓得、明白、智慧、聪明这些词。这段经文宣布的是神的知识、智慧和聪明。正如大纲写的那样，神在这段经文对约伯的信息是：你要明白我的全知， 以及你的物质。本段可以分成三个大部分，在这三个部分神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让约伯思考他的全知，神的全知以及约伯的无知。首先在38章4到18节，神问了约伯关于他对地球的掌管。38章4到5节，我奠定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就只管说吧。当神奠定大地的时候，你在吗？约伯不在，你不在，我也不在。科学家会用各种理论去解释神是如何创造世界，如何创造宇宙，但是他们都没有神这样的聪明，只有神有创造地球的智慧。在解释他对地球的掌管之后，神在38章19到38节就开始解释他对天空的掌管。38章19到20，哪条是到光明居所的道路？黑暗的本位在哪里？你能把光和暗带到他们的境地吗？你晓得通到他们居所的路吗？然后他在21章21节就用了讽刺的话语嘲笑约伯，你是知道的，因为那时你已经出生了，你一生的日数也很多。实际上我们的生命太短暂，只有永恒的神知道这些事情，我们只能承认神的全知以及我们自己的无知。然后在38章31节，神就开始讲了星星，你能系住卯星的结吗？你能解开参星的带吗？当我们观察夜空中的星星时，我们是不是也有那种充满惊奇的感觉？哇，神多么伟大，他能创造这些，我们多么微小。但是神会问我们，第32节，你晓得天的定力吗？你能在地上建立天的权威吗？我们只能承认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我们的知识太有限。然后在38章39到39章30，神就讲了他创造动物活物的智慧。39章第一节，山眼间的夜，山眼的产期你能晓得吗？母鹿下肚之期你能查出吗？他们的怀胎的约束你能计算吗？他们生产的日期你能晓得吗？不知道你们，我们有没有看到野生动物出生，或者动物出生的时候，当我在家里的农场长大的时候，我经常会需要帮助牲畜分娩。每次当我看他们分娩的时候，我真的会惊叹，这么复杂的过程怎么会这么顺利的发生，突然有新的生命。这些事情是我能计算吗？是我能晓得吗？我们这些无知的人是无法理解这些事情，这是造物主神设计的，为了彰显他的智慧和聪明。神这样说是在做什么？他在这里用了他对受造之物的知识来让约伯，来让我们赞叹他的智慧和掌管。他是永恒的神，是创造一切的神，是掌管一切的神，是无处不在的、无所不知的神。为什么神要让约伯让我们意识到他的全知以及我们的无知呢？40章第2节，挑剔的、是非的、挑剔是非的，怎能与全能者争辩呢？责备神的，回答这个问题吧。 本来约伯有要求神回答他，但是现在神让约伯回答他。约伯是如何回答呢？第四节，我是微小的，可以回答你什么呢？当我们默想这些现象的时候，神创造宇宙，神掌管天空的星星，神创造并关怀活物，我们也会感到微小。这样感到微小会有怎样的结果呢？第五节，我只好用手掩口。这说了一次不再回答，说了二次就不再说。约伯控诉的话语停止了，他只好用手掩口。如果我们要正确的理解神在三十八章三十九章的话语，我们也会做同样的回应。神用智慧和聪明来掌管一切受造之物，难道他没有智慧和聪明去掌管我们生命的小细节吗？我们太微小太无知，我们还胆敢质控神，说我们可以比神做得更好，更好的去掌管这个世界，掌管我们生命的细节，这是太离谱了。正确的态度不是去指控神，而是敬畏这位用智慧掌管一切的神。其实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是，神没有直接告诉约伯关于他之所以经受了苦难。神可以告诉约伯，是不是？可以告诉他，啊，撒旦有跟我说话，有指控我说我管理这个世界管理的不好，所以让我考验你，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做。但是神没有这样做，他用了另外一个方法跟约伯说话，他让约伯看到他掌管受造之物的智慧和聪明。同样的，至于我们经受的苦难，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神这样安排他们。刚才 Julia 也分享，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经过那一切。我们现在很有可能也经过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发生。神也不会告诉我们，我们在疑问，但是神也没有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这样做呢？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神也不会告诉我。但是我们可以放心，怀有无限的智慧的神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允许这些事情发生，肯定是因为他特殊的目的。我们也应该承认我们的微小，承认神的伟大和全知，不再定神为有罪，信靠他和敬畏他。谁会想到一个两三岁的婴儿去指控他的父母的工作的作为？假如 Tom 和 Becky 的儿子约书亚开始告诉他，我们应该住在伦敦的什么地方，我们应该如何投资我们的财产，我们应该如何抚养我和我的弟弟，这当然太离谱。但是无知的我们居然胆敢指控怀有无限的智慧的神。让我们谦卑下来，承认我们的微小，停止指控神。让我们现在考虑这段经文的第二个部分，四十章第六节到四十一章三十四节。第一个部分重复的词是知道，但是第二段经文有另外一个重复词，就是能。正如大纲写的那样，神在这段经文的对约伯的信息是，你要明白我的全能以及你的无能。这段就是这样开始，第九节，四十章第九节，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用那样的声音打雷吗？然后神在四十章十到十四节有宣布他进行审判的能力。第十二到十四节，观看所有骄傲的人，把他们制服， 把恶人践踏在他们的地方，把他们一起掩藏在尘土里，把他们本人捆绑在隐秘处。这样我就要向你承认，你的右手能拯救你。约伯已经质疑了神的公义，问了为什么神不审判恶人。神的答案是说，约伯不能审判，也不能救自己，但是神有这样的能力，并且在他选择的时候，他确实是会审判恶人。在提到审判之后，神就再一次解释了他对受造之物的掌管，为了来彰显他的全能。第十五节，你看看河马吧，我造它像造你一样，它吃草如牛一般。神待会儿会提到 海里的最强壮最可怕的怪物，但是在这里他先提到了陆地最强壮最可怕的走兽。新译本的翻译说河马，但原文实际上说兽。神就是要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强壮的兽。神特别强调他的强壮，四十章十六到十八节，你看他的力量在腰间，他的能力在肚腹的肌肉上，他挺直尾巴，硬如香柏树，他大腿的筋球接在一起，他的骨头仿佛铜管，他的骨干好像铁棍。为什么神强调这兽的强壮呢？第二十四节，四十章二十四节，他警觉的时候，谁能捉拿他呢？谁能用铁圈圈他的鼻子呢？这里有人能捉拿和控制像河马这样的走兽吗？约伯不能，你不能，我也不能。但是四十节十九节，四十章十九节说，神创造了他，并且第二十四节的含义就是，即便人是无法控制他，但是全能的神是有这样的能力。神在第四十章有让我们考虑陆地最强壮的走兽，然后在四十一章，神就让我们考虑海里最强壮的一个怪物。在第一节，新译本翻译了鳄鱼，但是当我们阅读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比鳄鱼更可怕。作者的目的是让我们想象最强壮的海怪。有些注释家会说这个海怪象征着邪恶，象征着撒旦，但另外一些注释家会指出，作者的描写都没有提到这个怪物的邪恶，他实际上强调的是他的强壮。比如四十一章十二到十三节，论到 海怪的 四肢和他的力气以及美好的体态，我不能缄默不言，谁能揭开他的外皮呢？谁能进入他上下两颚之间呢？谁能打开他的口呢？然后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他的颈项尚存的这能力，惊恐在他面前跳跃，他下垂的肌肉紧贴在一起，牢牢也贴在身上，不能摇动。这个海怪确实是极其强壮的。为什么神这样描写他的强壮呢？四十一章一到二节，你能用鱼钩钓上海怪吗？能用绳子把他的石头压下吗？约伯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也没有。四十一章三十到五三节到五节，就继续问，他会向你再三恳求，对你温柔的话吗？他肯与你立约，好使你永远奴役他吗？你怎能玩弄他，像玩弄雀鸟一样吗？怎能把他拴住，给你的友女娶了呢？这里有不少家里饲养着宠物的人，你愿意试试拴住像这样的海怪吗？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是不是？但是神有这样的能力去拴住他。借着这一切，神想要让约伯明白什么？他想要让约伯和我们看到我们的无能以及神的全能。约伯，你看，做了约伯的回应，就表示他明白了这一切。42:2，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是不能拦阻的。约伯承认了神的全能，他是全能者，他万事都能。其实我们在约伯记已经看到了神的全能。撒旦想要考验约伯，但是他首先需要请求神的许可，并且在神许可之后，撒旦不能超神所允许的范围。神第一次说只是不可伸手害他，撒旦就听从了神第二次说要留存他的命，撒旦再一次听从了。在约伯所经受的苦难中，我们知道全能的神完全掌管一切。但是神没有告诉约伯关于他跟撒旦的对话，他没有告诉他为什么他经受这样的苦难。同样的，神也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可以确信，这些事情发生不是在神的掌管之外。全能的神掌管一切，他掌管走兽，他掌管海怪，他掌管撒旦，他也掌管你我生命的每一个小细节。两只麻雀，你们的父若不许可，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全能的神让你这样经受苦难，是因为他的目的，并且如果这是他的旨意的话，全能的神随时也可以把这个苦难拿走，让你在苦难中从苦难中走出来。所以神要让我们承认他的全能，信靠他，继续敬畏他。我们要学习做出像约伯那样的见证。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是不能拦阻的。在约伯承认了神的全能之后，他就回到了神在对话的开始说的话，然后做了自己的回应。42:3引用了神在38:2的话语。这一无知无事的言语是神的旨意，模糊不清的是谁呢？然后约伯就回应了神，所以我说了我所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了，是我不晓得的。神的话语使约伯意识到并且承认他的无知，他开窍了，他终于明白，他这样犹如醍醐灌顶的一般控诉神，实在太愚蠢。约伯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一个模范的回应。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神的两个对话，我们也会承认我们的无知。然后在42:4，约伯再一次引用了神在开始38:3的话语：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要问你，你要告诉我。然后在5，他做了自己的回应：我从前只是风闻有你，但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本来口头说他相信神的全知和全能，但我们读约伯记的前半部分，我们会听他的这样的见证。但是现在他不仅是头脑知道这些事情，他也在心里相信这些事情，所以他愿意悔改。42:6，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灰烟中悔改。约伯再一次为我们提供一个模范的回应。神教导了我，他是全知全能的神， 我们要如何回应？我们会继续因为我们所经受的苦难而定神为有罪吗？我们这样拒绝神的全知和全能，以为我们能做得更好，实际上很危险。我们继续这样做的结局可能是像约伯妻子的珍妮那样，放弃神，当面亵渎他。让我们谦卑下来，承认我们的无知和微小，并且悔改，敬畏神，信靠神。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比约伯知道的更多，我们知道我们这样指控神是算是罪，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位全知全能的神也爱罪人，爱到愿意来到世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所有信靠他的罪人。我们也知道他未来会再来，会要抹去信靠他的人的一切眼泪，让我们承受一个新的没有死亡、悲哀、哭号、痛苦的世界。我们也知道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包括我们的苦难都一同效力，使我们最终承受荣耀。并且我们知道这位全能的神也是我们的天父，一位非常爱我们甚至愿意为我们赐下他的独生子的天父。我们知道这一切，但是在很多方面我们像约伯一样，至于我们经受的苦难有太多是我们不知道的。约伯记的目的是来帮助我们看到人的智慧的有限，并且承认 神的掌管和智慧，信靠这位神，敬畏这位神。人的确有各种的聪明，但是掌管世界的聪明和智慧呢？我们每次朗读的约伯记二十八章提醒我们，人是无法教导这样的智慧。那么谁知道这样的智慧的所在呢？只有神知道这样的智慧的所在，只有全知全能的神有这样的智慧去管理世界，去管理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的智慧是什么呢？神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邪恶就是聪明。我感谢神，在二十年前的时候，当我经受那些苦难，身体方面的苦难，神有帮助我。虽然在开始的时候我有提出很多为什么、很多疑问、很多质疑，但是神有帮助我悔改，承认他的智慧和掌管，继续敬畏他。在我们的苦难中让我们悔改，不再指控神，反而敬畏他，远离邪恶。我们下个礼拜最后一次的约伯记讲到会证明这才是智慧的最终会带来幸福的结局的选择。阿们。让我们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受造之物向我们彰显你的智慧、聪明、全知、全能。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微小和无知，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不再质疑你的公义和公平，并且我们也请求你帮助我们信靠你的智慧和掌管，敬畏你，远离邪恶。阿们。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有六七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在附近五六个人。